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 DevX AI 的课程。那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Azure 的整个数据平台服务，也就是 Data Platform Overview， 特别是关注于数据分析相关的一些服务。那我呢，是来自微软中国的云平台技术顾问刘世军。
我是来自微软大数据平台的首席产品经理 Jenny。
那今天就由我们两位来为大家介绍数据平台的一个概况。今天呢，介绍的内容会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数据平台的一个概况，第二部分呢是数据湖泊的一个介绍，第三部分是 Azure HD Insight Spark 和 R 服务器，第四部分呢是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Azure 数据平台的一个介绍。我们先请 Jenny 为大家介绍一下 Azure 的整个数据平台和特别是数据分析相关的一些服务。
哎，大家好。那么这张图的话，给大家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关于微软这个数据产品的一个介绍。最左边的话，我想大家非常熟悉，这是我们比较经典的 MySQL Server 一个介绍。在这个图的最下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提供非常充建的好多工具。然后最左上方的话，是微软这个 SQL Database 一些 Engine。这是很多传统的这个 OLTP 的 scenario。 那么右面的话，我们也开发了很多关于这个 Data Warehouse BI 相关的产品，包括我们的 SSAS SSIS 还有我们的这个 R Servers。 那么最近这些年的话，整个业界在朝云这个为云而生，那么微软在云上的话功能也是越来越强大，我们的产品也是越来越丰富。那么微软的一个云的一个大的方向的话，就是智能云。那么整个智能云的框架的话，是构建在我们这个数据这个平台上的。大家看到我们不仅这个 SQL Server 的话有这个云的这个 offer 呢，有这个 Azure Database Azure Data Warehouse， 同时的话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为大数据定制的这个 Cosmos DB， 基于这个 NoSQL DB 的这么一个 offer， 也有我们的这个 H Insight， 还有我们这个 Azure Data Lake Analytics。那么下面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很多与这个数据的迁移、数据的这个查询相关的这个 Data Factory Data Catalog。 那么最下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Cortana 这个 Intelligence Suite， 就是我们在云上的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套件。最右块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的一个 offer，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下面我们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Cortana 这个 Intelligence Suite。
对， Cortana Intelligence Suite 其实中文名叫 Cortana 智能分析套件，它呢是微软在 Azure 上面提供的跟数据的采集、大数据存储、机器学习、数据分析，包括人工智能相关的一整套服务的这样一个套件。那我们今天会关注的重点呢，是一个是大数据的存储，也就是 Data Lake Store 数据湖泊存储这个服务，另外呢就是更多是跟机器学习和数据服务数据分析相关的一些服务，比如像是 Data Lake Analytics 数据湖泊分析，还有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机器学习工作室，还有HD Insight Spark 以及 R Server。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介绍一下 Azure 数据湖泊这个服务。
这个数据湖泊的解决方案呢，是业界这些年的一个大趋势，很多的这个企业、很多公司的话，都有它自己的这个数据这个湖泊。数据湖泊在一定程度上的话，它是代替了传统的这个企业仓库，它能够用来存储这个企业内部各种类型的结构化、非结构化各种类型的数据。一般说来的话，数据湖泊包括三大功能：数据的导入、数据的存储和数据的分析。那么数据导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能够支持的这个数据这个类型的话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包括现在流行的互联网加的数据、社交数据、用户行为数据以及各种类型的视频数据。然后数据存储的话，数据湖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的话，它能够允许这个数据以它最原始的方式存储。最原始的方式的话，就是指这个允许数据它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咱们就以什么样的方式给它存储下来。数据分析的话，相比传统的数据仓库的话，这个样式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不仅支持这个传统这个数据仓库的查询，同时解决了这个数据这个批处理的这个大数据的难题。那么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交互式查询啊，这个实时分析啊，机器学习的话，这些都是这个数据湖泊解决方案支持的这个类型。那么关于微软的这个数据湖泊，我们的 Azure Data Lake 的话，那么首先的话，它是搭建在这个云上的这个一个数据湖泊。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话，它的主要两个组件，第一个的话就是 Data Lake Store， 第二个的话 Data Lake Analytics。 Data Lake Store 的话，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的话，它是这个基于这个 HDFS 这个架构为大数据定制而做的，它能够支持各种类型的这个无限量的这个数据存储。那么 Data Lake Analytics 的话，我们是基于这个开源社区的这么一个趋势的话，是构建在那种 YARN 这个框架上的，以这个 Job as a Service 这种方式提供的一个数据分析、数据这个查询的一个服务。
哎，我刚才在听你的介绍中，你提到了两个词儿，我比较关心。一个是说，你说 Data Lake Store 它是这种无限制的一种存储服务，我就希望您具体解释一下这个无限制是怎么样一个无限制。第二个是您刚提到说 Analytics Job as a Service， 我觉得这个词好像还蛮新的，之前没有听过，你们也介绍一下这个 Job as a Service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好的好的，我下面的那个幻灯片都会介绍这两块的。那么下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 Azure Data Lake Store 数据湖泊存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无限量的数据存储，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有几个层面。那么第一个的话，对于每一个单独的文件或者单独的这个 object 的话，我们能够支持非常大的这个 size， 能够支持达到这个 petabyte 这个级别大小的文件，这个能力的话是相当于其他语能够支持的200倍，这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性能的提升了。那另外对于能够存储的这个文件数量或者能够存储对象的数量的话，我们也是能够达到数以万亿的，这是非常非常这个巨大的这个 capacity 了。然后不仅我们存储是无限制的，那么对这个吞吐量来说，我们是有巨大的这个可扩展的这个吞吐这个能力。然后同时我们能够支持大规模的这个并行分析，它能够这个允许上千这个多并发的执行读取写入这个数百这个 terabyte 字节的数据。那么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大数据的开发人员，如果你想把你这个在这个海杜普上面的一些应用程序迁移到我们这个 Azure Data Lake 上面的话，你一般说来是非常容易的，也不需要重新进行这个数据这个分区。另外我要再强调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这个 Azure Data Lake Store 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开放性的，我们这个数据导入的这个方式的话也是多样化的，不仅能够允许这个 Azure Data Factory 通过这个批处理的方式把这个数据导入，也支持这个 Azure Streaming Analytics 通过以这个数据流处理的方式把这个数据碎片化的数据导入。那么同时我们也支持其他的像这个 ADLS 这个 Copy Service 呀，这个一些这个 Disk Copy 啊，一些这个 SDK 啊， PowerShell 啊，或者 Command Line 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数据导入。最后我要强调的话，这个我们数据这个安全性，它这个数据在存储这个状态总是这个加密的，我们能够支持这个基于这个角色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审计和这个控制。那我们这个 SLA 我们这个服务的话也是那个世界一流这个企业级别的。下面我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第二个组件，就是这个 Azure Data Lake Analytics， 我们的这个数据湖泊分析。刚刚那个世君问了为什么我们是提这个 Job as a Service 这种理念，那么这个可想而知的话，这个是按照这个传统这个 SaaS 这种模式提出的一个观点。那么第一点的话，这个如果是这个 Job as a Service 的话，那么用户的话你是不需考虑这个硬件，不需考虑任何配置的，你只需要 focus on 你的数据，你的这个业务。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 Job as a Service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能够自动伸缩的这么一个服务，你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个分区啊，考虑这个其他的一些硬件的一个配置。这个是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理念。它这个 Azure Data Analytics 的话，另外的话我要提到的话，这个 uSQL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支持的一个语言，它是微软最新发布的一个语言，是基于了这个传统这个 T-SQL 和这个 C-Sharp 这个表现力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分析这个语言。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我们也是支持这个 R 跟这个 Python 的这个整合这个 extensibility， 我们也是能够支持这个带开源社区这个开发人员的一个需求。然后最后我要提到的话，我们这个功能的话，我们这个 Azure Data 这个 Lake 的话，它能够支持这个联邦查询，你能够远程的从这个 Azure 这个 Data Warehouse、 Azure 这个 Data 这个 SQL 的 Database 还有其他这个 Storage 把这个数据远程的一个读写。 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这个 Azure Data Lake 的 Analytics 的话，它这个也是那个能够支持各种各样的这个 workload， 包括这个批处理啊，包括这个交互式查询啊，包括我们的机器学习啊，和我们的一些这个一个 streaming 一个流式的一个处理。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工具也是非常强大的，你可以下载我们的 Visual Studio 或者我们的 VS Code 做一个 Azure Data Lake Analytics 一个 job 的一个分析。嗯，这个图的话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就是能够给大家那个展示，我们这个 Azure Data Lake Analytics 它是怎样去实现一个大规模一个并行一个程序的处理。这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数据的导入的话，我们马上会根据这个数据的这个性质进行一个数据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处理，把这个数据 deploy 到这个不同这个 vertex 上面，我们叫它 partition。然后同时的话，在每一个 vertex 上面，我们能够马上启动这个 Python R， 还有我们这个 UCCode 的这个 compile 跟这个 running 的一些 library， 然后进行一个同时的一个处理，最后把结果 output 到不同的 partition， 最后做一个整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capacity 的话，能够支持这个数以千计的这个节点上同时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并行的一个计算。这就是我对这个 Azure Data Lake Analytics 从这个技术这个层面的一个介绍。
那您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宏观的介绍一下，说 Data Lake 包括 Store 和 Analytics 它具体可以搭建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分析的场景？
那这个场景大家从这个 PPT 可以看到的话，我们这个还是一个蛮通用的一个平台，它能够支持传统的这个 ETL， 传统的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处理，像一些传统的这个 data 这个 clean 啊， data 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 process 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统计的一些方式呢，都是可以支持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也能够支持现在应这个互联网这个 mobile 这个移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对这个数据做一些分析，做一些这个 experimentation， 做一些测试，那我们也能支持这个 A/B testing， 也能支持其他的一些算法上的一些关于用户行为的一个分析。那么最后一点的话，也是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个机器学习，在这个 Azure Data Lake Analytics 上，我们能够进行一个非常好扩展，同时能够 scale out， 能够扩展的一些比较做一些 customer segmentation 的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这个算法，也能够对一些 flaw 的一些 detection 做一些这个分析。那么这个数据源呐、数据这个使用啊，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那个多样化的。
那我们数据湖泊的介绍就到这里。那其实目前数据湖泊 Data Lake 它在Azure 的北美地区和欧洲地区都是已经商用了，所以有朋友有这个同学们有这个需求，可以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去创建你所需要的 Data Lake 服务。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在中国的 Azure 上面未来能够看到 Data Lake 的商用，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就是如果大家还是有大数据相关的一些分析还有存储的需求，我们可以通过 Azure 上面的 HD Insight、 Spark 还有 R 服务器去实现。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就从整体上介绍一下 HD Insight、 Spark、 R 服务。那我们其实 DevXAI 里面也有一堂课是专门介绍R on HD Insight 还有 R on R Server 还有 R on SQL Server 等等，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具体的开发需求，也可以去看我们这门具体的一个开发的课程。那首先我们来请 Jenny 介绍一下 HD Insight 是什么。
HD Insight 的话，那大家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的话，其实我们是一个把 Hadoop 这个开源社区的这个 Hadoop 这个 framework 搬到了我们这个 Azure 这个云上面，是一个为大数据的分析工作专业定制的一个可高度扩展分布式和并行处理的这么一个云数据平台。我们目前的话有这个八大这个 cluster type， 八个那个类型的集群，包括我们这个批处理的这个 MapReduce 的一个这个 cluster， 还有我们这个传统 Peak 的查询的一个 cluster， 我们这个 Hive 基于 Hive 的这么一个 SQL 的一个 query， 还有这个 HBase 呀，和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 In-Memory Spark 呀，我们这个 Streaming 啊，还有现在那个我们的一些 Kafka 的一个 Streaming 的一个采集呀，还有我们现在最流行的这个 Predictive 的一个 Analytics 的这个 R 的一个 Server， 这个我们八大类型。 然后微软在这个海杜普这个平台上，我们做了很多的增值服务，包括我们能够提供这个海杜普的一个维护、安装、部署、集成以及这个新版本的这个发布和维系。那我们利用这个 Azure 这个云的话，能够支持到海杜普这个整个运行过程的一个生态信息资源的这个处理。所以用户的话，你就可以完全专心你的这个核心业务，包括你的数据处理啊，你周边系统的整合呀。然后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HD Insight 的这个 Cluster 的话，和我们这个 Azure Data Lake Store 和我们这个 Azure 这个对象存储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无缝的一个整合，它能够支持非常巨大的这个数据的一个存储。然后最后的话，我想强调的就是的话，我们这个数据源的话也能够支持各种类型的数据源。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包括这个社交数据和其他类型的数据。这就是对这个HD Insight 的一个 overview 的一个介绍。
其实 HD Insight 上面它也支持针对企业级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策略。我这方面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 HD Insight 上面目前从底到上一共提供了四层的企业级安全。首先从最底层数据层来说，那不管是从数据的存储还是传输，整个数据都是加密的。那从这个文件的访问这个权限来讲呢，目前 HD Insight 是基于 Apache Ranger 这套权限框架去实现的针对于文件的一套访问的管理，所以我们可以实现对于 Hive、HBase 等等，从文件到文件夹的数据库表还有字段等等的不同权限、不同用户的这种读写的权限。那第再上层呢，是针对多用户的一个认证，这个是基于 Azure Active Directory， 就是 AAD 实现的。所以企业的用户可以针对他们不同的用户组还有单个用户去实现他们的一个对于 HD Insight 服务的一个访问权限。AAD 也可以去跟 Apache Ranger 去进行一个协作，这样呢这些用户和用户组也可以实现对于文件的一个不同访问权限。那最上层呢，其实是网络级别的一个访问的安全，那是通过 Azure 的虚拟网络实现的，在通过虚拟网络中安装防火墙或者是网关，我们可以去保证 HD Insight 的这些计算实力的一个网络的安全。那接下来Jenny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说如果用这 HD Insight 我们怎么样去构建一个大数据的应用，它有些什么样的参考架构。
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HD Insight 这个平台的话，它是支持了这个 end to end 的这么一个整个这个 data 的一个流程，从这个数据的这个采入，然后到这个一些流量的一个 ingestion 和这个数据的准备、数据的一个分析，那么数据最后的一个发布和我们最后数据的一个使用，这个整个流程的话，我们这个 HD Insight 这个平台都是支持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是支持三大场景。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传统的这个大数据这个批处理的一个数据。你们可以把这个用户可以把这个数据导入到我们这个 Big Data 的 Storage 里面，包括我们的这个 Cosmos DB 啊，包括我们的这 ADLS 呀、啊，或者我们的这个 Blob Storage 里面。然后在这个之上，我们能够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分析。你可以用这个我们的 Hive， 用我们的 Spark 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最后把你的分析结果输出，出去。但是这个 batch processing 这个批处理的话，在目前看来，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毕竟有一个 latency， 有一个 delay。那么现在越来越重要的话，就是基于大数据的这个 interactive 这么一个 analytics 的一个场景。它是分两类，一类的话，我们正在做，就是在大数据上面搭建这个 data warehouse， 像你可以用这个 Spark SQL 去做一个查询。然后第二种类型的话，我们也是支持用这个 Spark 呀，用这个 Hive 呀去做或者一些 machine learning 啊去做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式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查询，这是第二种类型。那么第三种类型的话，就是一个 real time analytics， 就是一个实时或者一个准实时的一个数据分析。在目前这个物联网、这个车联网、这个 IoT 比较这个盛行的一个这个业界的话，这个需求是蛮这个巨大的。在我们这个 HD Insight 上面的话，我们能够支持用这个 Kafka 或者用这个 Event Hub 进行这个事件的一个采集。采集完之后，你可以用我们这个 Storm 用我们这个 Spark Streaming 或者用我们的 ASA 进行一个 Streaming 一个流的一个处理，最后进行一些机器学习，把这个结果发布给这个用户使用。这是对这个我们这个三大场景的支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HD Insight 的话是非常非常那个通用化的，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平台，欢迎大家多多的使用，给我们提供这个 feedback。
我其实看到在这三个数据管道中 Spark 也都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还是接下来要介绍一下 HD Insight 这个 Spark 服务。
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的话，我们这个 Spark 的话也是其实是蛮全面的，可以说是一个平台在手，无所不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支持这个Batch Processing， 支持这个 Real-Time 这个一些 Streaming 一些 Analytics， 支持这个机器学习，也支持这个 Spark SQL 的一个 Interactive SQL。另外更重要的话，我们最近的话把这个 R Server 也嫁接在了我们这个 Apache 这个平台上。这个平台的话有几点我想强调一下。如果这个你是这个开源社区的这个 Apache 的开发人员的话，这个对你应该是挺熟悉的。那么第一点的话， Spark 这个平台的话它的 performance 的话是非常快的，因为它利用了这个 in-memory processing 这个技术。它跟传统的这个海杜普相比的话，在有些这个测试上面能够有100倍这个性能的一个提升，所以它能够既用来做这个 batch processing， 也能够用来做这个 real time 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的处理。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它针对这个开发人员的这工作效率的话，做了很大的这个提升。它提供了很多的 API， 包括这个 Java， 包括这个 Scala， 包括 Python， 包括 R， 有很多 API 允许这个开发人员用他自己熟悉的这个语言去进行一个处理。同时的话它也提供了超过100的这个 operator 做允许这个数据的一个 transforming。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它是一个 engine， 一个 unified engine， 能够支持各种类型的这个数据处理的一个场景。这就是对这个 Apache 这个 Spark 的一个介绍。
其实基于刚才 Jenny 讲的这个非常酷的 Spark 服务，我们可以实现多种多样的机器学习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举个例子，在这个零售领域，我们可以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去基于比如说顾客的交易数据去做商品的推荐，或者说基于顾客他的这个购买的频率去计算顾客的流失率，或者是挖掘一些潜在的顾客等等。那比如说在深度学习算法，我们也可以去基于 Spark 上面的一些算法去做，包括比如说医疗领域的图像识别，或者说提升交互的这种语音识别，或者是自然语言理解，都可以去通过 Spark 去实现。那具体说怎么实现呢？比如我们以 Spark 上预装好的 MLLab 这个算法库为例，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线性回归，包括贝叶斯方法，包括加速决策树这种算法去实现你的一些不管是关系型还是非关系型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一些相关的分析。那这些算法呢，目前是有一部分是通过 Spark 直接提供的，也有一部分是通过安装 R Server 去提供的。所以其实同学们都可以在这个 Spark 上面，无论是选择 R Server 还是选择这种MLLab 的一些其他的算法库，都可以去实现自己相对应的机器学习场景。那我们接下来也稍微花一点时间去介绍这个 R Server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我想 R Server 对大家来说都应该不陌生了，不仅因为 R 在这个Data Scientist 这个领域的话是非常非常 common 的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语言，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机器分析机器学习的一个算法和库的一个支持。那么 R Server 在微软的话，我们提供三种类型的一种这个 offering。 那么第一个的话，用户是可以把这个 R Server deploy 到这个 virtual machine 里的一个虚拟机上。第二点的话，你可以在这个 SQL Server 上面搭建你的这个 R Server。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怎样在这个 HD Insight 上面去做一个 R Server 的一个处理。微软另外我要提到的话，微软的话这个 R 的话是带来了很多的优势，它超越了传统这个 R 的一些内存的一些限制，它能够支持这个并发性的一个处理，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支持这个减小这个数据这个移动成本。
对，因为其实 R Server 不管是在 SQL Server 上还是在Spark 上面，因为它都是直接对这个数据进行去计算的，所以数据不需要移动出来换到另外一个存储位置再去计算，所以这样可以减小你的整个数据移动的这些时间和成本。那这个其实超越了 R 传统的内存限制，也就是讲因为 R 我们微软的 R 服务器其实是既支持 in memory 的计算也支持 disk 上面的计算，所以这样它就不会有内存的限制，它可以计算它的针对数据的量级计算量就会更大。嗯，那 Jenny 能介绍一下比如说你比较擅长的 Spark 这样为例子，我们 R 和 Spark 是怎么样做交互的？
嗯，这个图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展示了我们怎样把这个 R server 跟这个 HD Insight 融合在一起。我们不仅利用了这个 R 这个语言非常强大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算法，非常强大的这个 library， 然后同时我们也很好的利用了这个 HD Insight 这个 distributed computing 这么一个 framework。嗯，大家可以看到对于传统的这个 R server 的开发人员 data scientist 的话，他可以通过他熟悉的语言熟悉的工具在 R server 上进行一个开发，然后把他这个东西 deploy 到这个 Spark 这个 driver 上面，然后能够进行一个马上把它做一个 distributed 分布到不同的 executor 做一个不同的一个 processing， 这是对于传统的这个 data scientist。 那么对于开源社区的这个像这个 Python 这个 developer 来，你也是可以用你的 Python 用一个Jupyter 做一个 programming， 然后把你的 programming deploy 这个 head node 上面，然后就进行一个leverage 这个 Spark 这个 framework 做一个这个分布式的一个计算。这个图就非常很好的展示了这个 R 跟这个 Spark 怎样无缝的这个工作在一起。
所以我们基于你刚才的话总结一下，就是其实 R 和 Spark 在一起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那R server 本身它可以贡献很多这种 scalable 的机器学习算法，而 Spark 它有这种非常高效率的对针对这种计算资源的一个分布式的扩展引擎，那这两个结合就可以为我们机器学习的这些应用如虎添翼。对，那接下来在我们在介绍了 HD Insight Spark 和 R server 这些服务之后呢，我们最后花一点时间去介绍 Azure 上的一个 PaaS 层的机器学习服务叫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我们 DevXAI 里面也会有一堂课是专门介绍这个服务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其实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它是在 Azure 上面基于图形界面去实现的一个创建和操作机器学习工作流的一个开发环境，所以用户可以通过网站就 studio.azureml.net 去访问，通过 Azure 的账户登录，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像右边的这张图中所展示的，你可以在里面通过拖拽一些已有的模块，包括数据导入模块啊、机器学习模块啊、特征工程模块啊、评估模块、训练模块、发布模块等等，去构建你整个机器学习算法，完成你的这个端到端的一个数据流。然后而且如果你觉得这些预装的模块不能满足你的需求，还可以通过这个 R 和 Python 的一个扩展模块去直接编写和实现你的 R 和 Python 的一些代码，去扩展你整个机器学习的一些能力。那最后呢，当你整个算法的流图已经构建完之后，还可以快速的去训练，基于它底层的一个分布式的计算资源去训练一整个算法，并且能够快速的发布成一个 Web Service 供你的用户去通过这种 REST API 的形式去调用。所以呢Machine Learning Studio 它整体来看就是可以通过这种不同的数据源，包括你直接上传，包括连接到 Azure 上面一些 Blob Table 或者是 HD Insight 包括 SQL 这样的不同的数据源导入数据，或者是直接连接数据，然后在里面通过模块的一些连接去训练和发布你的算法，发布成的 API 呢可以被你的客户端包括手机啊、网站或者是这个包括 Power BI 去使用做一个图形数据的一个展现。那这个呢就是 Machine Learning Studio 的一个比较简要的介绍，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具体的那个课程的里面的一些开发内容的介绍。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到这里。今天其实 Jenny 主讲啊，是主力为大家介绍了 Azure 上面的数据湖泊服务，包括 HD Insight 服务、Spark 还有 R 服务器。最后我就稍微也花一点时间介绍 Azure Machine Learning Studio。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